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丑年八月开始到丁卯年七月结束，共两年时间。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，公元785年八月甲子日，德宗下诏，所有不紧急的费用以及多余的官员全部裁撤。马遂到达行营后，与各将领商议说，如果不攻下长春宫，就无法擒获李怀光。长春宫防守非常严密，如果强行攻打会耗费很长时间，我决定亲自去劝降。于是直接来到城下，喊话李怀光的守将徐廷光。徐廷光率领将士们在城上列队跪拜。马遂知道他们心中已经屈服，便缓缓地说，我从朝廷来，你们可以面向西方接受诏命。徐廷光等人又面向西方跪拜。马遂说，你们从安禄山叛乱以来，为国尽忠立功四十多年，为什么突然要做出灭族的事情？如果听从我的话，不仅能免除灾祸，还可以得到富贵。众人没有回答。马遂敞开衣襟说，你们如果不相信我，为什么不射我？将士们都伏地哭泣。马遂说，这些都是李怀光做的，你们没有罪过，只管坚守城池，不要出战。众人都说是。壬申日，马遂与浑坚、韩攸归的军队逼近河中，到达焦里堡。守将玉圭率领700人投降。当天晚上，李怀光点燃烽火，各营都没有响应。骆元光在长春宫下派人招降徐廷光。徐廷光一向轻视骆元光，派士兵辱骂他，又在城上扮演胡人戏弄他，并且说，我只投降汉人将领。骆元光派人报告马遂，马遂回到城下，徐廷光开门投降。马遂带领几名骑兵入城安抚，士兵们大喊，我们再次成为朝廷的子民了。浑坚对辽属说，起初我认为马公用兵不如我，现在才知道我差得太远了。德宗下诏任命徐廷光为侍殿中监兼御史大夫。甲戌日，马遂率领各军到达河西，河中的士兵们互相惊扰说，西城的人穿上了铠甲，又说东城的人排好了队列。不久，军中全部将旗号改为太平字样。李怀光不知所措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当初李怀光解除奉天包围时，德宗任命他的儿子李璀为监察御史，非常宠幸后代。等到李怀光驻军咸阳不进兵时，李璀秘密对德宗说，我父亲一定会辜负陛下，希望陛下早日防备。我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，但现在的形势是陛下不能杀我父亲，而我父亲却足以危害陛下。陛下对我厚爱，我是胡人，性格耿直，所以不忍心不说。德宗吃惊地说，知道你是大臣的爱子，应当为朕委婉设法弥补，却要秘密上奏。李璀回答说，我父亲并非不爱我，我也并非不爱我的父亲和宗族，只是我已竭尽全力，无法挽回。德宗说，那你有什么办法使自己免祸？回答说，我进言并不是为了苟且求生，如果我父亲失败，我就和他一起死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假如我出卖父亲以求生存，陛下又怎么会用我这样的人？德宗说，你不要死，替朕再去咸阳劝说你父亲，使君臣父子都能保全，不是很好吗？李璀到咸阳后返回说，没有用，希望陛下防备，不要听信别人的话。我这次去用尽各种方法劝说，我父亲说，你小子知道什么？主上不讲信用，我不是贪图富贵，只是怕死罢了，你怎么能把我往死路上推？等到李泌前往陕州，德宗对他说，朕之所以再三想保全李怀光，确实是因为怜惜李璀，你到了那里试着替朕招降他。李泌回答说，陛下还没有前往凉州，扬州时李怀光还可以投降，现在就不行了，哪里有臣子逼迫驱逐君主还能再立于朝廷之上的呢？即使他脸皮厚不觉得惭愧，陛下每次上朝有什么脸面见他？我到了陕州，假如李怀光请求投降，我也不敢接受，何况去招降他？李璀固然是贤德之人，一定会和父亲一起死，如果他不死，那也就不值得敬重了。等到李怀光死后，李璀先杀了两个弟弟，然后自杀。朔方将领牛明俊砍下李怀光的头颅，出城投降。河中士兵还有16000人，马遂斩杀了将领严晏等7人，其余都不追究。 马遂从辞别朝廷到平定河中共用了27天。马遂从狱中放出高颖、李雍，都上奏请求安置在自己幕府中。韩攸归攻打李怀光时，杨怀斌作战非常卖力，德宗命令特别赦免他的儿子杨朝晟。韩攸归于是任命杨朝晟为都虞侯。德宗派人询问路旨，河中已经平定，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处理，命他详细上奏。陆志认为河中平定后，担心必然会有迎合旨意制造事端的人，认为朝廷军队所向无敌，请求乘胜讨伐淮西。李希烈一定会劝导他的部署以及新归附的各节度使说，奉天息兵的诏旨是因为处境窘迫才说的，朝廷稍微安定必定会再次诛伐。这样一来，四方有罪的人谁不怀疑自己，和硕亲戚必然响应，战祸接连不断，赋税徭役繁重，建中年间的忧患将会再次出现。于是上奏大致说，福气不可以屡次求取，侥幸不可以经常期望。又说，臣姑且以产生祸患为忧虑，而不敢以获得福庆道贺。又说，陛下怀着深刻悔过的诚意，颁降非常的大诏令，在各地宣扬时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假借王浩叛逆的人，削去伪号请求治罪。观望形势，犹豫不决的人开始诚心效劳。又说，以前讨伐他们却更加叛逆，现在释放他们却全部归顺。以前用百万军队而力尽，现在用一尺诏书而教化广备。这说明圣王治理天下，降服暴人是用德而不是用兵，这很清楚了。各军帅违背臣礼，抗拒天诛，是为了求生而不是为了称王，这也很清楚了。因此，爱惜生命并推及万物，是使自己生存的方法。施行安定并推及万物，是使自己安定的方法。把别人置于死地而求得自己长久生存，把别人置于险境而求得自己长久安定，从古至今没有这样的事。又说，一个人不服从教化，整个地方就遭殃；一个地方不安宁，全天下就受到扰乱。又说，亿万被玷污的人，四五个叛变的将帅，感激陛下改过自新的旨意，喜悦陛下圣德的言辞，改变态度，转变说法，开始修习臣子之礼，但对于深切的言语和秘密的商议，当然也不能完全坦然，必定会聚心谋划，亲耳听后，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，考察陛下所誓言的话。如果言语和事实相符，那么向善之心就会逐渐坚定。假如事情和言语相悖，那么忧虑灾祸的心态又会兴起。又说，朱子消灭而李怀光被杀，李怀光被杀而李希烈被征讨，李希烈倘若被平定，灾祸将会轮到下一个，那么那些蓄积疑心心怀旧怨的人能不动心吗？又说，如今黄运中心，上天将要平息灾祸，逆贼朱子窃据京师，李怀光窃据京畿，不到两年相继被消灭，这实在是众恶心京剧之日，万民改观之时。威严已经施行，恩惠尚未普及，实在应该上服天意，下收民心，不失体恤百姓的恩惠来铸成威严，乘着消灭贼寇的威严来施行恩惠。又说，臣所不敢保证必定顺从的，只有李希烈一人而已。揣测他的私心，并非不愿顺从，想他的内心，并非不追悔，只是因为猖狂失策，已经窃取帝王称号，虽然承蒙陛下保全宽恕的恩德，但也不能不觉得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。纵然不听从命令，也不过是毒夫，对内没有理由起兵，对外没有同类求助，他的计策不过是后代部署，苟且度过岁月，内心虽然骄横，势必不能造成大祸。陛下只要命令各镇各自守卫疆界，他既然弃夺济穷，就不过是牢笼中的囚犯，不是遭人祸，就是被鬼杀。古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丁卯日，德宗下诏说，李怀光曾经有功，赦免他的一个儿子，让他延续后嗣，赐给田地住宅，归还他的首级和尸身，让他安葬，加封马遂监侍中，浑监检校司空，其余将士赏赐各有差别。各道与淮西接壤的，因各自守卫疆界，除非对方侵犯，不必进攻讨伐。李希烈如果投降，应当给予不死，其余将士百姓一概不予追究。当初李胜曾经率领神策军戍守成都，回去时带着营记高鸿同行，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大怒， 追回高宏，因此两人产生矛盾。到这时，刘从一生病，德宗诏张延赏入朝为相。李胜上表陈述他的过错，德宗不愿意违背李胜的意思，任命张延赏为左仆射。骆元光要杀徐廷光，与韩攸龟商议说，徐廷光侮辱了我的祖先，我要杀他，马遂一定会发怒，你能救我不死吗？韩攸龟说好。壬午日，在军门外遇到徐廷光，作揖后数说他的罪过，命令左右将他碎尸斩首，然后进去见马遂叩头请罪。马遂大怒说，徐廷光已经投降，接受了朝廷官爵，你不上报就杀了他，这是目无统帅，要斩杀骆元光。韩攸龟说，骆元光杀了副将，您尚且如此愤怒，您杀了节度使，天子会怎么说？马遂默然不语，浑坚也为他求情，于是放过了骆元光。浑坚镇守河中，全部接收了李怀光的部众，朔方军从此分别驻扎在滨州和蒲州。卢龙节度使刘烹病重，九月己亥日，德宗下诏任命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刘季暂时代理节度使事务。刘烹不久去世。即位日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被免职，改任户部尚书。庚申日去世。冬季十月，德宗在元丘祭天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甲戌日，户部上奏，今年进贡的共有150个州。于田王尉迟要上奏说，兄长尉迟胜将国家让给臣，如今请求重新立尉迟胜的儿子尉迟瑞。德宗任命尉迟瑞为检校光禄卿，让他回国。尉迟胜坚决推辞说，尉迟要主持国政已久，国人都心悦诚服。尉迟瑞生长在京城，不熟悉当地习俗，不能前往。德宗赞赏他，任命尉迟瑞为韶王咨议。贞元二年丙寅，公元786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刘孜为左散骑常侍，与给事中崔造、中书舍人齐应一同为同平章事。刘孜是刘子玄的孙子。崔造年轻时居住在上元，与韩慧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交好，以王佐之才自诩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四魁。德宗因为崔造在朝廷敢于直言，所以破格任用他。刘孜、齐应大多将政事推让给崔造。崔造长期在江南，痛恨主管钱粮的各部门欺骗朝廷的弊端，上奏请求撤销水陆运使、渡支巡院、江淮转运使等，各道租户全部委托观察使、刺史派遣官吏押送到京师，命令宰相分别主管尚书省六曹，齐应主管兵部，李勉主管刑部，刘孜主管吏部、礼部，崔造主管户部、工部。又任命户部侍郎袁秀主管各道盐铁，专卖酒类，集中福主管渡支和两税。李希烈的部将杜文朝侵犯襄州，二月癸亥日，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攻击并擒获了他。崔造与袁秀关系好，所以让他主管盐铁。韩晃上奏议论袁秀的过失。甲戌日，任命袁秀为尚书右丞。陕州水陆运使李弼上奏，从吉京到三门开凿山石，修筑18里的车道，以避开抵住的险要。这个月道路修成。三月，李希烈的另一部将侵犯郑州，义城节度使李成击败了他。李希烈兵力日益窘迫，恰好生病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大将陈先奇指使医生陈山甫毒死了他，接着率兵将他的兄弟妻子儿女全部诛杀，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甲申日，任命陈先奇为淮西节度使。关中仓库粮食耗尽，禁军中有人自己脱去头巾在道路上呼喊，把我们拘禁在军营却不供给粮食，我们是罪人吗？德宗非常忧虑，恰好韩晃运米30000斛到达陕州，李弼立即上奏。德宗大喜，急忙到东宫对太子说，米已到陕州，我父子得以活命了。当时宫中不酿酒，命人到方士取酒来庆贺，又派中使传谕神策六军，军士都高呼万岁。当时连年饥荒，士兵百姓都瘦弱面黑，到这时麦子刚刚成熟，街市上有醉酒的人，当时认为是吉祥的征兆。人们突然饱食，死了的又有1/5。过了几个月，皮肤颜色才恢复原状。任命恒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。秋季七月， 淮西兵马使吴少成杀死陈仙奇，自任留后。吴少成一向狡猾阴险，被李希烈宠幸重用，所以为他报仇。即有日任命前往李亮为身光随蔡节度大使，任命吴少成为留后，任命陇右行营节度使曲桓为陈许节度使。陈许地区在战乱之后人口流散，曲桓以勤俭为部下表率，政令宽缓简明，赋役平均，几年之间流亡的人回归副业，军粮充足。八月癸未日，义城节度使李成去世，他的儿子李克宁阴谋总揽军务，密不发丧。丙戌日，吐蕃上节赞大举侵犯荆州、陇州、滨州、宁州，掠夺人口牲畜，割毁庄稼，西部边境骚动不安，各州县都聚城防守。德宗下诏浑坚率领10000人，骆元光率领8000人驻扎咸阳防备。当初德宗与常侍李弼商议恢复府兵制，李弼于是向德宗详细叙述府兵从西魏以来兴废的原因，并说府兵平时多安居在田亩之间，每府由折冲都尉统领，折冲都尉在农闲时教习战阵，国家有战事征发时，就用符器下达给该州和该府，核对验证后调发到达约定的地点。将帅检阅，若有教习不精的，处罚折冲都尉，严重的还要处罚刺史。军队返回后赐给勋官并加以赏赐，便让他们顺路解散。服役的人近的不过超过10县，远的也不超过1年。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，以图谋吐蕃，从此才开始有长期戍守的劳役。午后以来，太平日子久了，府兵逐渐废弛，被人轻视，百姓以当府兵为耻，甚至烫伤手脚来逃避兵役。而且牛仙客因为积聚财物而得以担任宰相，边将都效仿他。山东的戍卒大多随身携带增帛，边将诱骗他们寄存在府库中，白天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劳作，夜里把他们囚禁在地牢里，希望他们死去以便没收他们的财物。所以从天宝年间以后，山东戍卒能够回来的10个中没有2-3个，其残酷暴虐到了这种地步。然而从未有过在外叛乱、在内造反、杀死主帅、自行占据地盘的情况，确实是因为他们顾念田园，恐怕连累宗族的缘故。自从开元末年，张说开始招募长征兵，称为阔旗，后来增加到6军。到李林甫担任宰相时，奏请各军都招募人员充当。士兵不在本地定居，又没有宗族，不自我珍惜，忘身殉力，祸乱于是产生，至今仍为祸患。假使府兵之法长存不废，怎么会有这种以下凌上、上下失序的祸患呢？陛下想要恢复府兵，这是国家的福气，太平有望了。德宗说，等平定河中后再与你商议。九月丁亥日，下诏16位各设置上将军以尊宠功臣，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，殿前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摄生军，各设置大将军2人将军2人。庚寅日，李克宁才开始为父亲李成发丧，杀死行军司马马炫，穿着丧服出来处理政务，增兵守卫城门。刘玄佐出兵驻扎在边境上以控制他，并派人严厉告诫他，李克宁于是不敢继承职位。丁酉日，任命东都留守贾丹为义城节度使。李克宁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取出，在夜间逃走，军士跟着抢夺，到天亮时几乎抢光了。资清兵数千人从行营回来，经过华州，将佐都说，李纳虽然表面上遵从朝廷命令，内心里却有兼并的野心，请让他们的士兵驻扎在城外。贾丹说，怎么能与相邻的道做邻居，却让他们的将士露宿在野外呢？命令将他们安置在城中。贾丹时常带领100名骑兵在李纳境内打猎，李纳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佩服他的度量，不敢侵犯。吐蕃的游动骑兵到达好治。以4日，京城实行戒严，又派左金吾将军张献甫驻扎在咸阳。民间传言德宗又要外出以躲避吐蕃，齐应见到德宗说，外面都说陛下已经整理行装，备好干粮，人心惊惧，大福不会再来，陛下为什么不与臣等仔细商议呢？于是伏地流泪，德宗也为之动容。李胜派他的部将王弼率领3000精锐勇士埋伏在千城，告诫他说，吐蕃军队经过城下时 不要攻击他们的前锋。前锋即使败了，他们全军到来，你就抵挡不住了。不如等前军过去，看到五方旗和虎豹衣，那是他们的中军，出其不意攻击他们，必定大胜。王弼采用他的计策，上杰赞战败逃走。士兵不认识上杰赞，让他侥幸逃脱。上杰赞对他的部下说，唐朝的良将只有李胜、马遂、浑坚而已，应当用计策除掉他们。进入凤翔境内，不进行抢掠，率兵两万直抵城下，说李令公叫我来，为什么不出来犒劳我？过了一夜才退兵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李胜派番洛石、也是梁府与王弼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袭击吐蕃的崔沙堡。壬申日遭遇吐蕃军队两万人与交战，击败他们，乘胜追击到堡下，攻占城堡，斩杀其将领护区绿西蒙，焚烧他们的积蓄后返回。上杰赞率兵从宁州、庆州向北撤去，癸酉日驻军在河水以北。兵宁节度使韩攸圭派他的部将石吕成在夜间袭击其营寨，杀死数百人。吐蕃追击，韩攸圭在平川布阵，暗中派人在西山击鼓。吐蕃军队受惊，抛弃抢掠的东西离去。11月甲午日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。乙未日，韩晃入朝。丁酉日，皇后去世。辛丑日，吐蕃侵犯延州，对刺史杜彦光说，我想要这座城，听任你率领人离开。杜彦光率领全部人马逃往福州，吐蕃进入并占据了延州。刘玄佐在汴州，熟悉临道的惯例，长期没有入朝。韩晃经过汴州，刘玄佐看中他的才能和声望，用下属的礼节拜见他。韩晃与他相约结为兄弟，请求拜见刘玄佐的母亲。刘玄佐的母亲很高兴，设酒宴接见他。酒喝到一半，韩晃说，兄弟什么时候入朝？刘玄佐说，很久就想入朝，只是力量不够。韩晃说，我的力量可以办到，兄弟应该早日入朝。伯母年事已高，不能让他再率领各位妇女去田宫了。刘玄佐的母亲悲伤得不能自止。韩晃于是赠给刘玄佐20万冥钱，准备行装。韩晃在大梁停留了三天，拿出大量金银布帛，赏赐慰劳，全军为之震动。刘玄佐又惊又服，随后派人暗中打听，韩晃问孔目利今天花费了多少，查问得很细致。刘玄佐笑着说，我知道了。壬寅日，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桓一起入朝，催造改革钱谷之法，事情多没有办成，各使的职务实行已久，内外都安于现状。袁秀已经失职，催造忧虑恐惧而生病，不再处理政务。不久将怀运来的米大量到达，德宗嘉奖韩晃的功劳。12月丁4日，任命韩晃兼任杜支、诸道盐铁、转运等使，崔造所调陈奏报的内容都被更改。吐蕃又侵犯夏州，也让刺史拓跋前辉率领部众离开，于是占据了夏州城。又侵犯瀛州，瀛州向来没有城池，官吏百姓都溃散。吐蕃也放弃了瀛州，又攻陷灵州。韩晃多次在德宗面前说袁秀的短处。庚申日，崔造被罢免为右庶子，袁秀被贬为雷州司户，任命吏部侍郎班弘为户部侍郎、杜支副使。韩攸圭上奏请求发兵攻打延州，如果吐蕃救援，就让河东军袭击他们的背后。丙寅日，下诏命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率领步兵骑兵12000人，会同兵宁军直趋延州。又命马遂率领河东军攻击吐蕃。马遂到达右州，河区六湖州都投降，将他们迁到云州、朔州之间。工部侍郎张玉是李胜的女婿。李胜在凤翔时把女儿嫁给木刻崔叔，李玉尊重崔叔超过张玉。张玉发怒，于是依附张延赏。给事中郑云奎曾担任李胜的行军司马，失去李胜的欢心，也依附张延赏。德宗也忌惮李胜的功名。恰逢吐蕃有离间之言，张延赏等人在朝中大肆诽谤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李胜听说后日夜哭泣，眼睛为此肿了起来，把子弟都送到长安，上表请求削发为僧，德宗安慰小玉不允许。辛未日，李胜入朝，见到德宗自称脚有病，恳切请求辞去方阵职务，德宗不允许。 韩晃一向与李胜关系好，德宗命韩晃与刘玄佐向李胜传达旨意，让他与张延赏消除怨恨。李胜奉诏，韩晃等人带张延赏到李胜府上道歉，结为兄弟，于是宴饮尽欢。又在韩晃刘玄佐的府上设宴，也是如此。韩晃于是让李胜上表推荐张延赏为宰相。贞元三年丁卯，公元787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平章事。李胜为自己的儿子向张延赏求婚，张延赏没有答应。李胜对人说，武夫性情爽快，在酒杯间化解了怨恨，就不放在心上了，不像文人那样难以冒犯，表面上虽然和解了，内心仍像从前一样记恨，我怎能不害怕呢？当初李希烈占据淮西，挑选特别精锐的骑兵作为左右门枪，奉国四将特别精锐的步兵作为左右客平十将。淮西缺少马匹，精兵都骑骡子，称为骡军。陈先骑率淮西归降朝廷，才几个月，德宗就下诏征发淮西兵到京西防秋。陈先骑派都知兵马史苏普率领淮西全部精锐5000人前往，恰逢陈先骑被吴少成杀害，吴少成暗中派人赵门枪兵马史吴法超等人率兵回来。苏普不知道这件事，吴法超等人率领步兵骑兵4000人从福州叛变返回，浑坚派他的部将白梭勒追击，反而被打败。丙午日，德宗紧急派中使敕令陕国观察使李弼发兵防阻，不让他们渡过黄河。李弼派押牙唐英案率兵赶往灵宝，淮西兵已经在黄河南岸列阵了。李弼于是命令灵宝供给他们食物，淮西兵也不敢抢掠。第二天，淮西兵在陕西7里住宿，李弼不供给食物，派将领率领精锐士兵400人分为2队埋伏在太原仓的隘道上，命令说，贼军10队经过时，东边的伏兵大声呼喊攻击，西边的伏兵也大声呼喊呼应，不要拦路，不要滞留，常常留出半边道路跟着攻击他们。又派虞侯召集附近村庄的年轻人，各自拿着弓刀瓦石跟在贼军后面，听到呼喊也响应着追击。又派唐英案率领1500人在夜间从南门出发，在建水北岸列阵。第二天4更时分，淮西兵起身行进，进入隘道，2处伏兵发起攻击，贼众惊慌混乱，边战边走，死了1/4。前进遇到唐英案，拦截攻击他们，贼众大败，擒获其罗军兵马使张崇宪。李弼认为贼军必定分兵从山路向南逃跑，又派都将燕子楚率兵400人从探斗谷赶往长水。贼军2天没有吃饭，屡战屡败，唐英案追到永宁以东，贼众都溃散进入山谷。吴法超果然率领其大半部众赶往长水，燕子楚攻击他们，斩杀吴法超，杀死其士卒2/3。德宗认为陕州兵少，派神策军步兵骑兵5000人前往帮助李弼，到达赤水时听说贼军已被击败而返回。德宗命刘玄佐乘一马返回汴州，沿路用诏书招诱，得到130多人，到汴州后全部杀死。那些溃散的士兵在路上又被村民杀死，能够到达蔡州的只有47人。吴少成认为他们人少，把他们全部斩首并报告朝廷，并且派使者带财物向李弼致谢，感谢他击败叛军。李弼拘捕张崇宪等60多人送往京师，德宗下诏在福州军门将他们全部腰斩，以号令防秋的部队。当初云南王格罗凤攻陷西州，俘获西卢县令郑回。郑回是象州人，通晓经术，格罗凤喜爱并器重他。他的儿子凤嘉义以及孙子易谋寻、曾孙寻孟凑都拜他为师，每次授课郑回可以打他们。等到易谋寻成为王，任命郑回为清平官。清平官是蛮族的宰相，共有6人，而国家大事专由郑回决断。另外5人对郑回非常谦卑恭敬，有了过错郑回就打他们。云南有部众数10万，吐蕃每次入侵常常用云南作为先锋，复敛繁重，又夺取他们的险要之地，建立城堡，每年征兵帮助防守，云南以此为苦。郑回于是劝说易谋寻重新归附唐朝，说中国崇尚礼义，有恩惠，没有负义。易谋寻认为对，但没有办法自己通达，共有10多年。等到西川节度使韦高道镇 招抚境内的各部蛮族，一谋寻暗中派人通过各部蛮族请求内附。韦高上奏说，如今吐蕃背弃和好，暴乱延州、夏州，应当乘云南及八国声腔有规划之心招纳他们，以离散吐蕃的党羽，分散他们的势力。德宗命韦高先以边疆的身份写信晓谕他们，暗中观察他们的意向。张延赏与齐胤有矛盾，齐胤在诸位宰相中颇以敢言著称，德宗逐渐对他不满意。张延赏说齐胤不是宰相之才。壬子日，齐胤被贬为夔州刺史，刘孜被贬为左散骑常侍，任命兵部侍郎柳浑为同平章事。韩晃性情苛刻暴虐，正被德宗信任，言无不从，其他宰相只是充位而已，百官群吏救过不暇。柳浑虽被韩晃引荐，却严正地责备他说，先相公指韩晃的父亲韩休因偏狭苛察担任宰相，不满一年就被罢免，如今您比他更厉害，怎么能在省中拷打官吏，以至于有人被打死？况且作威作福，岂是臣子所应当做的？韩晃惭愧，为此稍微收敛了威严。二月壬戌日，任命检校左庶子崔焕为入吐蕃使，戊寅日，镇海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充江淮转运使韩晃去世。韩晃长期在二者所征辟的辽左，各随其长，没有不得当的。曾有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拜见他，考察其才能，一无所长。韩晃与他宴饮，直到席中没有左右顾盼，以及与他并坐交谈。过了几天，任命他为随军，让他坚守库门。那人整天端坐立足，没有敢随意出入的。分浙江东西道为三道，浙西治所在润州，浙东治所在越州，宣设池治所在宣州，各设置观察使统领。德宗任命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。柳浑说，白志贞是个奸邪小人，不可再用。恰逢柳浑生病，不处理政务。辛巳日，下诏任用白志贞。柳浑病愈后，于是请求退休，德宗不允许。甲申日，将昭德皇后安葬在静陵。三月丁酉日，任命左庶子李先担任出使吐蕃的使者。起初，吐蕃的上杰赞攻占延州、夏州后，在每个州留下1000多人戍守，自己退兵驻扎在鸣沙。从冬天进入春天，养马死亡很多，粮食运输接济不上，又听说李胜攻克了崔沙、马遂、浑坚等人，各自率兵逼近，非常恐惧，多次派使者求和，皇上没有答应。于是派使者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向马遂求和，并且请求重新缔结清水之盟，归还侵占的土地。使者接连不断在路上往来，马遂相信了吐蕃的话，留在石州驻扎，不再渡过黄河，替他们向朝廷请求。李胜说，戎狄没有信用，不如进攻他们。韩攸归说，吐蕃弱小的时候就请求结盟，强大的时候就入侵，现在深入塞内却请求结盟，这一定是欺诈。韩晃说，现在两河地区没有忧患，如果在元、善、陶为四周修筑城池，派李胜、刘玄佐等人率领10万军队戍守，和黄地区的20多个州就可以收复了。所需的物资、粮食费用，我请求负责办理。皇上因此没有采纳马遂的计策，催促他进军。马遂请求与吐蕃使者论夹热一起入朝讨论此事，恰逢韩晃去世，马遂、张延赏都与李胜有矛盾，想要推翻他的计划，争着说和亲有利。皇上也怨恨回纥，想与吐蕃和好，共同攻打回纥，听到两人的话正合自己的心意，于是计策就确定了。张延赏多次说，李胜不宜长期掌管军队，请用郑云奎代替他。皇上说，应当让他自己选择替代的人。于是对李胜说，朕因为百姓的缘故与吐蕃和亲的决定已经确定，大臣既然与吐蕃有仇怨，不能再回凤翔了，应该留在朝廷，早晚辅佐朕，自己选择一个人可以代替你镇守凤翔。李胜推荐了都虞候行军衙，行军衙是乐寿人。丙午日，任命行军衙为凤翔引监团练使。丁未日，加封李胜为太尉、中书令、勋阶封爵如故，其余官职全部免去。李胜在凤翔时曾经对辽左说，魏征喜欢直言进谏，我很仰慕他。行军司马李叔度说，这是儒生做的事， 不是勋臣德将所应当做的。李胜神色严肃地说，司马说错了。李胜兼任将相，知道朝廷的得失却不说话，怎么算作臣子？李叔度惭愧地退下。等到在朝廷时，皇上有所询问，他直言不讳，毫无隐瞒，性格深沉缜密，从未向人泄露过。辛亥日，马遂入朝。马遂来了以后，各军都关闭营垒不作战，尚杰赞立刻从鸣沙领兵撤退，他的部队缺少马匹，很多人不行。崔焕见到尚杰赞，则被他违背盟约。尚杰赞说，吐蕃击败了诸子，没有得到赏赐，所以前来，而各州都坚守城池，无法表达意图。延州夏州的守将把城池交给我后逃跑了，不是我夺取的，现在您来了，想要恢复就好，这本来就是吐蕃的愿望。现在吐蕃将相以下来了21人，浑世忠曾经与他们共事，知道他们忠诚守信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、泾原节度使李官都因诚信忠厚闻名于异域，请让他们主持盟会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崔焕到达长安。辛未日，任命崔焕为鸿胪卿，再次出使吐蕃，对尚杰赞说，杜希全守卫灵州不能出境，李官已经改任官职，现在派浑坚在清水会盟，并且命令先归还盐下二州。五月甲申日，浑坚从咸阳入朝，被任命为清水会盟使。戊子日，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，司封员外郎郑叔举为判官，特进宋凤朝为都监。己丑日，浑坚率领20000多人前往会盟地点。乙巳日，尚杰赞派他的属下论气赞来说，清水不是吉利的地方，请在原州的土梨树会盟，会盟后就归还盐下二州。皇上都答应了。神策将马有龄上奏，土梨树地势险阻，恐怕吐蕃设伏兵，不如平凉川平坦。当时论气赞已经回去，丁未日派使者追上去告知他。申蔡留后吴少成整修兵器，加固城墙，想要抗拒朝廷命令。判官郑常、大将杨继谋划驱逐他，伪造了手诏赐给众将及深州刺史张伯元等人。事情泄露，吴少成杀了郑常、杨继、张伯元。大将宋明、曹纪逃往长安。闰月己未日，韦高再次给东蛮和翼王居那时写信，让他侦查引导通往云南的道路。庚申日，大量裁减州县官员，收回他们的俸禄，用来供给战士，这是张延赏的谋划。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1500人，而应当裁减的有1000多人，怨声载道。起初韩晃推荐刘玄佐可以率领军队收复河黄地区，皇上询问刘玄佐，刘玄佐也表示赞成。韩晃去世后，刘玄佐上奏说，吐蕃正强大，不能与他们征战。皇上派中使慰问刘玄佐，刘玄佐躺着接受命令。张延赏知道刘玄佐不能任用，上奏把和黄事务委托给李抱珍，李抱珍也坚决推辞。这都是因为张延赏削夺了李胜的兵权，所以武臣都愤怒失望，不肯为朝廷效力。皇上认为襄州、邓州扼守着淮西的要冲，癸亥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曹王李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江襄、邓、富、颍、安、随、唐七州归属他管辖。浑坚从长安出发时，李胜深切告诫他，认为会盟地点必须严加防备。张延赏对皇上说，李胜不希望和好成功，所以告诫浑坚严加防备。我们有怀疑对方的迹象，对方也会怀疑我们，盟约如何能达成？皇上于是召见浑坚，深切告诫他要以诚心对待敌人，不要自己猜忌而阻碍对方的好意。浑坚上奏吐蕃决定在辛未日会盟，张延赏召集百官，拿着浑坚的表彰称颂诏书展示给众人说，李太尉认为吐蕃和好一定不会成功，这是浑世忠的表彰，盟约的日期已经确定了。李胜听说后哭着对亲信说，我生长在西部边境，完全熟悉敌情，所以上奏议论只是羞于朝廷被犬戎侮辱罢了。皇上开始命令骆元光驻扎在攀援，韩攸归驻扎在洛口，作为浑坚的援军。骆元光对浑坚说，攀援距离会盟地点将近70里，你有紧急情况，我怎么知道，请让我与您一起去。浑坚用诏书旨意坚决阻止他。骆元光不听从，与浑坚的营地相连， 距离会盟地点30多里。洛元光的壕沟和栅栏深固，浑间的壕沟栅栏都可以跨越。洛元光在营西埋伏了军队，韩攸龟也派了500骑兵埋伏在侧面，说如果有变故，你们就向西赶往百泉，以分散他们的兵力。上节赞与浑间约定，各带3000甲士列在祭坛东西，穿长服的400人跟随到坛下。辛未日将要会盟时，上节赞又请求各派几10名游骑互相侦察，浑间都答应了。吐蕃在檀溪埋伏了几万精锐骑兵，游骑穿梭在唐军中间，出入不受禁止。唐军骑兵进入敌军，全部被擒获，浑间等人不知道。进入帐幕换礼服，敌军击鼓3声，大声喊叫着冲过来，在帐幕中杀了宋凤朝等人。浑间从帐幕后出来，偶然得到别的马骑上，伏在马鬃上，口衔马衔，奔驰了10多里，马衔才到马口，所以箭从背上飞过而不受伤。唐军将士都向东逃跑，敌军放兵追击，有的被杀，有的被擒，死了几百人，被擒1000多人，崔汉衡被敌军骑兵擒获。浑间到达自己的营地，将士都逃走了，营地空了。洛元光发动伏兵列阵等待，敌军追来的骑兵惊恐发呆。浑间进入洛元光的营地，追兵回头看见兵宁军向西奔驰，于是返回。洛元光用物资资助浑间，与浑间收拢散兵，整顿军队，列阵而回。这一天皇上临朝，对各位宰相说，今天与戎狄和好息兵，是社稷的福气。马遂说，对。柳浑说，戎狄是豺狼，不是盟士可以结交的。今天的事情我私下担忧。李胜说，确实像柳浑所说。皇上变了脸色说，柳浑是书生，不懂边疆大计。大臣也这样说吗？都伏地叩头谢罪，于是罢朝。当晚韩攸龟上表说，吐蕃结盟，军队临近边镇。皇上大惊，让人迅速把表彰递给柳浑看。第二天早上对柳浑说，你一个书生竟然能如此精确地预料敌情。皇上想要出巡避难，躲避吐蕃，大臣劝谏而停止。李胜的大安园有很多竹子，又有人散布流言，说李胜在大安亭埋伏军队，图谋在仓促中作乱。李胜于是砍掉了那些竹子。癸酉日，皇上派中使王子恒带着诏书赠给上节赞，到了吐蕃境内不被接纳而返回。浑间留在奉天驻扎。甲戌日，上节赞到达元州故地，接见崔汉衡等人说，我准备了金枷锁，想要枷锁浑间献给赞普。现在丢失了浑间，只是白费了你们。又对马遂的侄子马衍说，胡人以马为命，我在河曲时春草未生，马不能抬起脚，当时侍中渡河袭击我，我军就全军覆没了，所以我求和多亏了侍中的力量。现在全军得以归还，怎么拘禁他的子孙？命令马衍与宦官巨文贞、浑间的将领马宁一起回去，分别将崔汉衡等人囚禁在河州、阔州、善州。皇上听了上节赞的话，从此厌恶马遂。六月丙戌日，任命马遂为司徒兼侍中，罢免他的副元帅、节度使职务。起初吐蕃上节赞憎恨李胜、马遂、浑间，说除掉这3个人就可以图谋唐朝了，于是离间李胜，通过马遂求和，想要抓住浑间来陷害马遂，使他们一起获罪，然后纵兵直犯长安，恰逢失去浑间而停止。张延赏惭愧恐惧，以生病为由不上朝理事，任命陕国观察使李弼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河东都虞后李自良跟随马遂入朝，皇上想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，李自良坚决推辞说，我侍奉马遂很久了，不想代替他做统帅，于是任命他为右龙武大将军。第二天李自良入朝谢恩，皇上对他说，你对于马遂保持军中的名分确实合乎礼仪，但是北门的重任非你不可，最终任命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。吐蕃在延州、夏州的戍守部队粮饷运输跟不上，很多人患病染疫想回去，上节赞派3000骑兵迎接他们，全部烧毁他们的房屋，毁坏城池，驱赶百姓离去。凌延节度使杜希全派兵分别守卫这些地方。韦高因为云南很懂得文化，任辰日亲自写信招抚小玉他们， 让他们尽快派遣使者入朝觐见。李泌刚开始处理政务，任盈日与李胜、马遂、柳浑一起入朝觐见。皇上对李泌说，你从前在灵武时就已经应该担任这个官职了，你自己推让，我现在用你，想与你有约定，你千万不要报仇，有恩的人我会替你报答。李泌回答说，我向来信奉道义，不与人结仇，李辅国、元宰都是害我的人，现在他们自己死了，平时与我友好和有恩的人大多已经显达或者已经零落，我没有可以报答的。皇上说，虽然如此，有小恩的人也应当报答。李泌说，我今天也愿意与陛下约定，可以吗？皇上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李泌说，希望陛下不要杀害功臣，我受陛下厚恩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痕迹。李胜、马遂对国家有大功，听说有残害他们的人，虽然陛下一定不会听信，但我今天当着他们两人说这话，是想让他们不要自己疑心罢了。陛下万一杀害他们，那么禁卫的将士、藩镇的大臣，没有不愤慨惋惜而反侧不安的，恐怕朝廷内外的变故不久就会再次发生。人臣如果蒙受君主爱护信任，就是幸运了，官职算什么？我在灵武的时候不曾有官职，但将相都受我指挥。陛下任命李怀光为太尉，而李怀光更加恐惧，终于导致叛乱，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现在李胜、马遂富贵已经满足，如果陛下坦然对待他们，让他们自保无忧，国家有事就出来从征讨伐，无事就入朝奉请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？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两位大臣功劳大而猜忌他们，两位大臣也不要因为地位高而自己疑心，那么天下就永远太平无事了。皇上说，我刚听你的话茫然不知所谓，等听你剖析才知道是国家的根本大计，我仅当铭记在心，两位大臣也应当共同保全。李胜、马遂都起身哭着感谢。皇上于是对李泌说，从今以后凡是军事粮储的事你主管，吏部、礼部委托张延赏，刑罚委托柳浑。李泌说，不可，陛下不认为我不才，让我担任宰相，宰相的职责不能分割，不像给侍中那样有吏过、兵过，舍人那样有六押，至于宰相，天下的事情都要共同商议处理，如果各自分管，那就是职能部门，不是宰相了。皇上笑着说，我刚才失言了，你的话是对的。李泌请求恢复所裁减的州县官员。皇上说，设置官吏是为了百姓，现在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，而官吏反而增加，可以吗？李泌回答说，户口虽然减少，但事情比太平时期多了将近十倍，官吏怎能不增加呢？而且所裁减的都有具体职务，而冗官却没有裁减，这是不恰当的。至德以来设置了额外官员，相当于正官的三分之一，如果让他们按日期积累资历然后停职，加粮选授予同类正员官，这样不仅不怨恨，反而会让他们高兴。又请求尚未出阁的诸王不设置辅官，皇上都听从了。乙卯日下诏，先前所裁减的官员全部恢复原职。当初张延赏在西川时与东川节度使李书明有嫌隙，皇帝进入洛谷时正赶上连雨，道路泥泞，侍卫大多逃亡投奔朱子，李书明的儿子李生、郭子仪的儿子郭曙、林狐章的儿子林狐剑等六人担心有奸人危害皇帝的车驾，一起咬臂盟誓，裹好绑腿，订好皮鞋，轮流牵拉皇帝的马匹，一直到凉州，其他人都无法接近。等回到长安后，皇帝都任命他们为禁卫将军，非常优待宠爱。张延赏得知李生私下出入告国大长公主的府邸，秘密报告了皇帝。皇帝对李泌说，告国大长公主已经老了，李生年纪轻轻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有原因，你应该查一查。李泌说，这一定是有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。是谁对陛下说的？皇帝说，你不要问，只管替朕查查。李泌说，一定是张延赏。皇帝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李泌详细说明了两人之间的矛盾，并且说，李承蒙恩宠，掌管禁军，张延赏无法重伤他，而告国大长公主是太子萧妃的母亲，所以想借此陷害他。皇帝笑着说，确实如此。 李泌于是请求将李升调任其他官职，不让他担任宿卫以避嫌。秋季七月，任命李升为詹事。告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。甲子日，分割正午的随州、银州两个州，任命右羽林将军韩谭为下，随银节度使，率领神策军5000人、朔方郡和河东军3000人镇守下州。当时关东防御吐蕃的军队大量集结，国家经费不足。李泌上奏说，自从实行两税法以来，藩镇、州、县大多违法聚敛。接着又发生诸子之乱，他们争相征收专卖税和罚款作为军费，招募士兵自卫。诸子被平定后，他们害怕违法，隐瞒不敢声张，请派使者传达诏旨，赦免他们的罪过，只要求他们整顿改正，除了法令规定应留给地方的费用外，全部输送到京城。那些主管官员拖欠的，能征收的就征收，难以征收的就免除，以示宽大。胆敢隐瞒的，重新设立告发赏赐的条例并治罪。皇帝高兴地说，你的策略很长远，但立法太宽，恐怕所得无几。李泌回答说，这件事我确实深思熟虑过，宽大就能得到多而快，严厉就会得到少而慢。因为宽大，人们就喜欢免罪而乐于缴纳；严厉，人们就争相隐瞒藏匿，不审讯就不能得到实情，钱财不够解决当务之急，反而都落入奸吏手中了。皇帝说，好，任命杜之员外郎袁有之为河南、江、淮南巨刊两税钱帛使。当初河、陇地区已被吐蕃占领，从天宝年间以来，安西、北庭的奏事官员以及西域使节在长安的归路断绝，人马都依靠鸿胪寺供给。李宾司委托府县供应向杜之领取费用，夺之不及时支付费用，长安的市井深受其害。李泌知道胡人客居长安久的，有的已40多年，都有妻子儿女，买了田地住宅，放贷取利，安居不打算回去，就下令清查有田宅的胡人，停止供给。共查到4000人，准备停止供给。胡人都到官府申诉，李泌说，这都是历来宰相的过错，哪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师几十年不让回去的道理？现在应当借道回纥，或有海路各自遣返回国，有不愿回去的，应到鸿胪寺自己陈述，授予职位，发给俸禄做唐朝的臣子。人生应当诚实施展才能，怎能终身客死异乡？于是胡人没有一人愿意回去的，李泌都将他们分立神策两军，王子、使者担任散兵马使或押牙，其余都做士兵，进军更加强盛。鸿胪寺所供给的胡人才10几人，每年节省度支费用50万名，使人都很高兴。皇帝又问李泌恢复府兵制度的策略。李泌回答说，今年征调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有17万人，计算每年吃粮204万斛。现在一斗粟价值150钱，合计306万名钱。国家近来遭受饥荒战乱，经费不足，即使有钱也没有粟可买，没空讨论恢复府兵的事。皇帝说，那怎么办呢？赶快减少戍卒，让他们回去，怎么样？李泌回答说，陛下如果真能采纳我的建议，可以不减少戍卒，不骚扰百姓，粮食都充足，粟麦日渐便宜，府兵也能建成。皇帝说，果真能这样，为什么不采用？李泌回答说，这件事必须赶快做，过了10天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吐蕃长期驻扎在元州、兰州之间，用牛运粮，粮尽后牛没有用处，请拿出左藏库的劣质增帛染成彩色鞋帛，通过党项人买牛，每头不过2-3匹增帛，计算18万匹，可以得到6万多头。又命令各野驻农具买卖种分赐给延边军镇，招募戍卒，开垦荒地种植，约定明年麦熟时加倍偿还种子，其余按当时价格加价1/5，官府收购，来年春天种谷子也照此办理。关中土地肥沃，但长久荒芜，收成一定丰厚，戍卒获得利益，种地的就逐渐增多，边地居民很少，军士每月吃官粮，粟麦无处销售，价格一定便宜，名义上是加价，实际比今年减少的多了。皇帝说，好，立即命令实行。李泌又说，边地官职多有空缺，请招募人交纳粮食来补授官职， 可以满足今年的粮食需要。皇帝也同意了，于是问道，你说府兵也能集中怎么样？李泌回答说，戍卒因屯田致富，就会安心于当地，不再想回去。按旧制，戍卒三年轮换，等到他们期满时，下令有愿意留下的，就把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。家人原来没有来的，由原籍发给长期文书和沿途粮食遣送前来。根据应募的人数，行文通报本道，即使是和硕各帅也得以免除更替的烦扰，也会高兴听到。不过几番之后，戍卒都成为当地人，就全部用府兵的办法管理，这就把关中的疲弊变为富强了。皇帝高兴地说，这样天下就没有事了。李泌说，还没完，我能不用中国的军队就让吐蕃自己陷入困境。皇帝说，计策怎么出？李泌回答说，我不敢说，等麦谷见效后才可以商议。皇帝坚持问，李泌不回答。李泌本意想联合回纥、大石、云南共同图谋吐蕃，让吐蕃防备的地方增多。他知道皇帝一向痛恨回纥，恐怕听了不高兴，连屯田的建议也实行不了，所以不肯说。不久戍卒应募，愿意耕种屯田的占十分之五六。壬申日，赐给骆元光姓名李元亮。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去世。